怎么样？这个记得上次来好像是半年了吧？又来到这边跟丁子相聚哈、感谢神再一次把我们带到这里，能够跟弟兄姊妹虽然是在 New Jersey 和通州两地哈，但是神借着神能够把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神能够把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的连成一个肢体哈，感谢。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的呢，就是复活的见证哈。我们讲到，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啊，我们讲到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的计划，以及它的价值啊，我们常常会讲的十字架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止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地方的话啊，我们就会就是说，如果只是讲到这是十字架，我们就没有看到哈更深远的价值哈。我并不是说要低估十字架的价值和意义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活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才让我们看到啊主耶稣他死的奥秘有无限的价值。如果没有复活，我们谈十字架就失去了意义啊。所以我们看到复活，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才使他在这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所说的一切事情有了意义。所以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信心的锚啊。正如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说，十五章十四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复活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一个信心的根基。那么我们既然谈论复活这个事实，我们就来看看复活这件事情的本身。今天我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复活事实这件事情的本身哈。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不能用理性去理解和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或者是实验的办法把这个复活的过程把它重新来做过一遍。所以是凭我们的理性啊，是凭我们自然的理性啊，不容易去思考也不能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它有它非常独特的层面，复活有非常非常独特的层面，它与世上这一切事情啊所表现出来的都有不一样的形式，非常不一样的形式啊！但是它的真实性呢啊，是超越了这地上的范畴，不是复活这件事情的本身，它也不是这个世界知识的一个对象啊。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用科学知识来证实、来解释这件事情哈、啊。所以它是一件不可以类推的事件。啊，非常奇特，但是呢，它又确确实实是在人类历史上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啊。虽然如此说，我们说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啊，来重复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记载，借着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可以来看到啊，复活对我们来说是有足够的证据，有足够的证据。啊，我们不仅仅可以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它，而且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啊，复活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的信的时候，我们不是盲目的信，更不是什么迷信啊，更不是迷信，不是说别人说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而是有根有基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就引用曾经任那个英国的最高法院院长的一个达林公爵他说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对耶稣复活的一件事情哈，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能找出证据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这些证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我们把这些证据放在世人面前，好叫世上一切有智慧的人都能够在观察之后都很肯定的下一个判断，说耶稣复活的故事实在是真实的，实在是真实的啊！ 那么我跟弟兄姊妹今天分享，就从几个方面来分享这个复活的这个事实哈。第一点我们先来看到哈，不管是信主的或者是不信主的，都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什么事实呢？就是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啊，尸体不见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啊。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先来读一些经文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20章那里哈，20章第1到第9节那里哈，我跟弟兄姊妹读一下。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相同的记载，相同的描述，在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和路加福音24章都有这种记载啊。弟兄姊妹可以下来自己去查考一下关于主耶稣这段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描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一个事实啊，玛利亚在那里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啊，只是看见裹主的细麻布在那里放着，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啊。不仅仅如此，我们看到有一点，主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曾经3次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被钉死的十字架，然后3天他要复活，这个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连犹太人他们也知道啊，主耶稣说过这个话，犹太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会去寻求那个巡抚比拉多，要派罗马兵去要把那个坟墓口子拔走，对不对啊？那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7章那里啊，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翻回去的话，往回翻马太福音27章，今天可能跟弟兄姊妹翻的那个圣经可能比较多哈。马太福音的27章那里62节到66节哈，他在那里讲说，这是那些犹太人去求那个比拉多，他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啊，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啊，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些事实就是说，犹太人也知道主耶稣啊，生前他说过这话，就是说三日他要复活，所以他才会采取这个行动，要把坟墓把守妥当，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看见这些兵把守的话，并不能阻止神的作为和大能。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读的那句话，就是说什么，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件必须要发生的事情，必须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不管你人用什么方法啊，要去阻止这件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去阻止复活这件事情是必定要发生的啊。我们看到犹太人啊，把这件事情最后说成是什么，说他的门徒啊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他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啊。 然后呢他们又去给祭司长啊，这个祭司长又来给那个罗马兵丁说啊，你们要怎么怎么说啊，我们保管你没事儿啊，就是说你要说我们是夜间睡着了，然后呢他的门徒呢就把主耶稣的尸体偷走了啊，就这样说，好像说在他们中间传说主耶稣复活了啊，用这种方式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你了解的话，那个时候在罗马政府的话，他们是非常严厉的，特别是对士兵，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些士兵身上，主耶稣的尸体被他门徒偷走的话，这些士兵肯定是要被杀头的，肯定是要被杀头的，他们不可能还能够啊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过得去啊。而且我们查到使徒行传后来之后哈，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当其传道的时候，当他们在圣殿里面，在所罗门廊那里传道的时候，那些犹太祭司长并没有因着这件事情来反驳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拿出证据来说主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彼得他们所讲的啊就不攻自破啊，站不住脚的。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否认哈。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两点可以看到，门徒的话没有这个勇气去偷尸体，也没有这个目的啊，没有这个动机他要去偷尸体。如果我们读圣经了解一点圣经的知识哈，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已经散掉了，就全部已经散掉了啊，已经散掉了。也就是说他们也怕祭司长罗马兵丁啊，因着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把他们逮起来，他们是人啊，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惧怕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事实，看到这个事实就是说，坟墓之间这个坟墓是空的啊，尸体不见了啊。我曾经看到那个有一个亚洲这个某个地方有一个传说，传说什么呢？就是那些信佛的哈，说是那些佛教徒找到了一根那个佛祖。佛祖就是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啊，一根骨头啊，那些佛徒那些佛教徒啊就顶礼膜拜啊，举行游行，你想想看，好盛大啊，找到了佛祖一根骨头，你想想啊，顶礼膜拜，这就好像是代表了佛祖本身似的。当时看这件事情，说是有一个在那边传道的一个基督徒看到这件事情非常的感慨，他感慨什么呢？他说要是哈、啊，如果是我们今天说哪个说找到了耶稣基督的一根骨头，您想想看，基督教会怎么样？就完全崩溃了，对不对啊？不可能啊！如果你要是找到耶稣基督一根骨头的话，基督教就没有了，没有了。不一样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复活了，你没有办法找到他的一根骨头，他是真的复活了。只有他的复活才能让我们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啊，基督教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在教会历史上受到了莫大的逼迫，但是至今还是在世上如此的广传，让很多的人信了之后能够经历到神复活的大能，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能够激励我们如今在这世上活着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这都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的彰显。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事实啊，这个见证，我们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尸体不见了啊。那第二个方面跟弟兄姊妹交通呢，我们讲到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的多次的显现，圣经上面记载他曾经在40天之内显现了10次，然后最后他又在大光当中向保罗显现了一次，所以总共他显现11次。他有的时候是向个人显现，有的时候呢向一小组人显现，最后的一次圣经上记载是向500人同时显现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他曾经写的这个事实，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如圣经所说第3天他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 啊，就是彼得，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入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所说的啊。他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保罗他在这里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一大半啊到如今还在的，就是说还有一大半人曾经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还没有死去，有一大半人都还在啊。他在当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一大半人都在。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显现哈，显现的话，主耶稣显现有几个特征啊，有几个特征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他显现的时候，他是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啊，他可以随时的出现啊，他可以随时的出现在门徒当中。啊，当门徒在屋里面门是关着的时候，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啊，问安，向他们问安，对不对？他的显现是突然的啊，就是说这种他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啊，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学物理的，或者是那个有没有学物理的哈、啊、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啊，
我们跟那个李远哲做实验。有啊，不是？那谁？
我也跟他做实验。
就他实验室。
他介绍我到那个化学。
这个关于这个时空的概念，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啊，已经在很早很早就已经谈到这个概念，就是物理学家在很早很早都提出这个理论，就是说时空多维时空啊。今天我们有时间跟您准备分享很多，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三维的空间和一维的时间里面，这是加起来是四维啊。但是物理学家已经提出这个宇宙啊，实际上甚至超过达到十维或者是十一维的这种时空的观念。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但是其实它一点不违背科学。也就是当你看到，当你看到在这里记载主耶稣他忽然之间在他的门徒中间出现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么难的理解，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可能把我们局限在我们现有的知识当中，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违背科学。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就是说知道啊什么爱因斯坦的什么相对广义论呢，或者是量子力学的那个理论的话，你会看到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这么难的，不是这么你觉得好像是一件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看到主要是它在这里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很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的复活的身体哈，他不只是一个灵魂啊，让我们想象的好像是一个人复活之后好像就是一种无影无踪的哈，可以飘来飘去穿墙啊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哈，他不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身体不是一个灵魂而已，因为圣经上记载怎么说呢，他说但路加福音的24章，弟兄姊妹可以翻到那里，路加福音的24章，24章的39到40节，主耶稣他说你们看我的手，这是他复活了之后他显现在他的门徒当中，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对不对？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啊，不是说无形的哈、啊，不是说只是一个灵魂而已，它是有一个形体。而且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是表现他自己，而且他还参与日常的生活 是不是参与日常生活？上面有讲的，他跟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的门徒在路上一同跟他们行走，对不对？啊，然后有用餐，有吃，对不对？有吃，主耶稣有吃烧鱼，对不对？在接下来路加福音那个二十四章下面就记载，啊，你们中间有吃的吗？还有吃烧鱼，对不对？是一片烧鱼，四十二节那里就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借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啊，很有意思的哈，很有意思，他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这个复活的身体，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他还可以参与日常的生活，他不是一个灵魂而已。这件事情用我们目前的科学的知识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他的的确确发生在他们中间。的的确确出现在他们中间，主耶稣他直接的复活之后直接的显现，是他复活的一个直接的证据，一个复活的直接证据啊！不仅仅是保罗在那里写的，而且是保罗提到，就是如今还有一大半的人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都还在啊，都还在。嗯，美国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那个研究，就是濒临死亡啊，这个经历濒临死亡这个研究，都是一组那种心脏科医生啊做这个研究，濒临死亡的研究。现在的话，这个研究啊越来越多了。他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心脏科医生啊，观察那些病人啊，就是在临床上面那些病人呢、啊，忽然一下死去了。然后呢他们医生马上抢救他，用各种方法啊，不管是心脏起搏器还是什么方法把他抢救过来，这个病人呢又活过来了啊。然后呢这个医生就来询问他，你死去这段时间有什么经历。所以这个科学的研究就是关于这个的研究，就是濒临死亡的研究。如果你要是在 Google 上去 search 的话，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知识，非常多讲的这个就像美国的话，每年都有上百万的这种例子，濒临死亡的例子，死了之后啊，就是按照医学的定律，心脏不跳，然后脑波停止啊，按照医学的定义来说，这个人是死了啊，但是经过抢救之后呢，他又活过来了啊，活过来了。啊，然后就去问他们，你说这段时间有什么经历啊？有什么看见？有什么得到？啊，有很多很多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弟兄，我看是这个几个月前，我还请他去我们公司啊，去我们公司因为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啊，请他去我们公司跟我们讲啊见证啊，去传福音啊。他就是一个心脏科医生啊。他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多的研究啊，他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你要去看网上有一本书叫那个，是一个美国心脏科医生写的，他是 Life After Life， 你要打这个名字，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 Life After Life 啊，就是说死后的生命啊，死后的生命，就是说你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啊，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他记得有一个人，他就是说他是在心脏科医生那儿去啊，测试他的心率啊心跳是否正常，结果在那个吹的那个上面跑啊跑就死掉了，一下打出来口吐白沫啊，医生急得不了，马上抢救他，他又活过来，然后啊就在那儿叫救我啊救我啊，然后一下又死掉了，就反反复复这么折腾了几下啊，最后那个他就那个他就跟那个医生，他说你一定要救我啊，让我不要让我下地狱。这个医生说怎么办呢哈，这个着急了，医生也没有办法。医生他就想，他小时候他是家里面是基督徒家庭，他就想着，他说哎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祷告，他就跟那祷告，也不会祷告啊，怎么祷告，他主耶稣说求你啊，让他不要下地狱。然后病人一下醒过来之后啊，再没有死去了，很奇妙，他这个见证很奇妙，他是醒过来之后再没有死去。然后就问他，你见证了什么？哎，好可怕，是非常可怕，他下到地狱里面看到这种可怕的情况，所以他口吐白沫，两个人一般啊，非常的奇妙。就是说这经历哈，你去看 就是说濒临死亡这种经历，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经历，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是另外一种，就是说非常和平的景象。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死去之后，他见到他从小他是死去的母亲，他醒过来之后没有一个人相信，怎么可能呢？他那个时候才几个月大的 baby， 他怎么记得他妈是怎么样的？而且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妈妈，他的爸爸后来是娶了他的继母，所以他从来没看见过。然后他家里面的人为了证实他，就把他们以前的老早的照片，早的照片，旧照片拿出来给他看，他一下子就把他们拿出来了。所以这些经历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平常人可以去理解，但是这个事实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中间，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中间。至于像时空这种观念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好多都应该听说，像百慕大那个魔鬼三角洲是吧，经常发生那种沉船飞机在那里失事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经过那个地方突然一下子时间就失去了时间啊，好像你进到另外一个时空的隧道，然后又突然又回来了啊。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用我们的知识能够去理解，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记载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事实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证实啊，但是的的确确这个世界除了现在这个物质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一个属灵的世界啊。我们这里的第二个方面，我就跟弟兄姊妹讲到哈，主耶稣他复活的显现，直接的显现哈。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主耶稣他门徒的改变，这是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就是说门徒的见证啊，门徒的见证，有人称为门徒的见证，对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啊。伟大的见证，因为我们如果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啊来对比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些门徒他前后的变化。当我们来对比之后，这些门徒他前后的变化的话，我们不能不感叹有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才能够让这些门徒一下子180度的转弯变过来啊。当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些门徒，主耶稣称他们是灵性迟钝的门徒啊。当主耶稣被犹太人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四散逃跑了，不承认跟主耶稣的关系，不承认他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但是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的话，个个舍命为主做见证，个个再也不惧怕不胆怯啊，在犹太人面前、罗马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而且他们每一个最后都是为主殉道，每一个都是为主殉道，除了是使徒约翰的话，我们看到这是非常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这些前后的差别导致一个人能够这样子前后的差别，唯有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中间，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到哈，我讲的这些门徒的话，我们讲的他也是人啊，他是人呢、啊，其实跟我们今天差不多，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肉体。当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记载他们起初听说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也有反应，不一样的反应啊。我们看到这些反应，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些反应。有哪些反应？我们看圣经上面记载说他们什么，马可福音那里说他们什么心里刚硬，16章14节那里说他们心里刚硬啊，他们心里刚硬，又不能接受啊这个事实。你想想看，不能接受的这种复活的事实，你不能接受，所以他们心里刚硬，信不过来啊。他们也说这是胡言，极为胡言。当玛利亚他们去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说主复活了，他们说笑话这些玛利亚，说你们在那儿乱说啊，说他们在那儿胡言乱语，对不对？圣经上面说他们胡言乱语，然后说他们信心迟钝啊，他们亲眼看到主，但他们迷惑，不认识他啊，不认识他。而且他们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的24章37节那里讲说，他们却惊惶害怕。我们绝对也会有这种感觉，这种经历啊！你想想看，打个简单的比方，假如你的一个好朋友，或者是你的 至亲啊，或者是你的长辈啊，已经过世了，突然一下在你面前站着，你会有什么表现？你会有什么？吓死了，对不对？啊，是不是？惊惶害怕呀！你想想看，这是很 very normal 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因为毕竟也是人嘛，你想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是惊惶害怕。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惊惶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吓死了，真的是吓死了啊，真的是吓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哈，他们的这些表现，圣经上面一点没有，就是说对他们记载有一些夸张或者是一些变相的一些记载，而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他们那种当时的那种反应，当时的那种反应是非常惊惶害怕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在他们这样子从复活当中显现的时候，他们的信心的坚固。他们的信心有了那坚实的根基，再也不惧怕。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的改变。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弟兄姊妹再分享几个从四个门徒，我们来稍稍再来更多的来详细的来看一看他们对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啊，复活的见证。那么第一个门徒的话，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所记载的多马啊，约翰福音的二十章那里所记载的，当主耶稣第一次在门徒当中显现的时候，恰巧多马不在他们中间，多马不在啊。然后后来多马回去的时候呢，啊，门徒都告诉他说：“我们看到主了。”啊，看多马怎么反应啊？多马怎么说？多马却说二十五节，他说：“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啊。”摊入那钉痕，又用手摊入他的肋旁，他说我总不信。多马就是这种态度哈，他说我非要看到这个钉痕啊，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手上和肋旁有枪伤，手上有钉痕啊，他说他非看到不可，他总不信。当第二次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向他显现的时候啊，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什么？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摊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七节讲说。然后多马他怎么说的？多马约翰福音，对不起哈，约翰福音，多马怎么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多马他的信心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的主，我的神，也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他完完全全降服在主的面前，他的信心达到了最高峰。然后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多马最后是死在印度，死在印度啊，他是为主殉道，死在印度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的话，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印度的基督徒啊，他们的名字都是 Thomas， 就是最后那个名字 Last Name 啊Last name 都是因着这个缘故来的。多马哈一直是在远东印度那边边传的，后来死在那边啊，死在那边。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能这样子做，那是因为见到了复活的主，见到了复活的主。虽然他疑惑，但是主向他显现的时候，让他能够在信心当中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啊，让他不至于在以后的见证生命当中，他能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啊，让他看到了我们复活的主啊。那么第二个门徒跟弟兄姊妹分享呢，那就是彼得啊。彼得这个人物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非常戏剧性的啊。你看这个人，你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言行或者是动作，你甚至可以拍一个电影啊，拍一个故事来描述这么一个人啊。彼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门徒啊。当主在之前说要钉十字架、要复活的时候啊，彼得他是怎么表态的哈、啊？是怎么表态的哈、啊？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 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当主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表态说什么？三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三节，彼得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口气是很大的哈、啊，我却永不跌倒啊！然后主耶稣马上指出来说：“鸡叫以前，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接下来再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这是彼得说的话，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记载哈。我们知道彼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称为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对他的描述一点没有什么遮盖，也就是他以前什么样子啊，以前什么样子，以前说这些话，以前做的这些事，对主的这种否认，圣经上面一点没有遮盖或者是抹去啊，把他清清楚楚记载下来。他以前所表达的是什么？我就是与主同死，他说我也不能不认主啊。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到了主被抓的时候呢，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在人面前啊，三次不认主，跟他说我跟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人性的软弱啊，人性的软弱，不仅是彼得啊，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啊，在人面前可能没有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啊。但是我们看到主向彼得显现，主曾经向彼得显现过啊，他后来成了耶路撒冷的领袖，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成了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当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在那里讲到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一下子信主，这简直不得了，我觉得哈、啊。现在你开个布道会哈、啊，你哪里看见什么三千人、五千人啊？有个几十个人能够一下子站到台前来，你就觉得感谢主啊，真的是有这么多人来愿意到主面前来信主。彼得在那里面看三千人，那不得了，多少人呢、啊？跑到那个一下子啊，愿意能够悔改，能够认罪。啊，我们看到彼得他在使徒行传他那里他的讲道都是以耶稣基督复活为主题，都是以耶稣基督复活为主题。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五旬节后之后弟兄姊妹可以来翻一翻五旬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是彼得他第一次的讲道，在耶路撒冷那里。彼得我们看到他以前是一个打鱼的一个渔夫啊，我们看到他就是说按照我们常规的人来说，好像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知识，或者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就是一个渔夫嘛。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使徒行传这里的讲论，他的讲道是如此的让这些犹太人听到的人呢、啊，心里就像被扎了一样哈、啊。他在那里讲说，他说啊，十四章到三十六节，我跳着跟弟兄姊妹读。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这是在二十四节那里所说的啊。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到了第三章那里，他是在所罗门廊下的正道。也是因着耶稣复活来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啊，而让犹太人非常的烦恼，把他给抓起来。我们看到到了第十章啊，彼得到了第十章那里，在哥尼流家里面的正道，也让我们看到他所主要讲的啊。彼得前书第十章那里第四十一节，他讲说，他说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这是彼得的见证，对外邦人啊，哥尼流是外邦人，他对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讲道都是本着耶稣基督复活来讲的啊，没有很多高深的理论 啊，彼得因为他是渔夫，他没有很多高深的理论。你看彼得和约翰都是他们写的那个啊，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你看他写的那些语言都是非常简单的啊，不像保罗写的罗马书或者是加拉太书，我们看到用的那些语言或者文法都比彼得和约翰的更复杂啊，更复杂。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在讲这些都是本着耶稣基督复活来讲的啊，主耶稣复活了啊，本着耶稣基督复活来讲。我们看到彼得后来他也是为主殉道啊，为主殉道，他是在也是在罗马被钉十字架。那么他呢，他是被倒钉十字架啊，因为他觉得他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他是被倒着钉在十字架上啊。彼得是被倒着钉在十字架。那么第三个门徒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雅各啊，主的弟兄雅各啊。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这个雅各这个使徒哈、圣经上面记载他是主耶稣的最大的一个弟弟啊，主耶稣的最大的一个弟弟啊。我们当主耶稣在行了那些神迹奇事之后啊，他的那些拥护的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的时候哈、那个时候雅各啊也在那里说什么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节那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耶路你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后面那句话说什么？是因为连他的弟兄都不信他。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哈，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理解这个雅各这个处境。他跟主耶稣是肉身的弟兄，对不对啊？从小一定是一起长大的，对不对？怎么到了一天突然说他是主，他是神，你说雅各他能够接受吗？不能的，按照我们平常人的观念他不能接受，对吗？对不对？怎么自己的弟兄一下子称呼他是神呢？他不能相信，他只是觉得他有神迹奇事，他有这些能力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还不能到一个程度接受他就是主，他就是神，他也不能达到这个程度啊。他只能承认他能够去神行神迹奇事，但是他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他跟主的关系他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主复活之后向雅各显现，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提到主曾经向雅各显现，十五章那里也说了曾经向雅各显现，因为这件事情雅各才能够认识到啊，他跟主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这种血缘的关系啊。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啊，保罗他是说也曾经后来也向雅各显现过，因着主耶稣复活向雅各显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让雅各彻底的转变过来啊。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书是他写的啊。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他怎么称他自己？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这个称呼是不同寻常的一种称呼啊，不同寻常的一种称呼。他如果没有看到复活的主，他不能称他是耶稣基督仆人，他不能把自己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跟他只是一个肉身上面的关系。因着他见了耶稣基督复活，看到复活的主，能够认识到他的的确确是大能，是大能，是神的儿子，是复活的主，他才能够把他自己降卑，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所以他能够认识的这个关系，他跟主的这种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这种平常的血缘关系，他才能够认识，他才能够称呼他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雅各后来是在耶路撒冷殉道被石头打死的， 被石头打死啊。他是在耶路撒冷殉道，大概是主后62年的时候，他也是为主殉道。那么最后一个门徒，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啊，就是保罗啊，保罗啊。如果我们来看保罗，我们说保罗的见证是最不可思议的，他的改变可以说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个门徒啊，不可思议的一个门徒，他的改变。我们看到啊，圣经上面被对保罗的记载，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最激烈逼迫基督徒的人，非常激烈逼迫基督徒啊。他是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上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的，在那个路上主的大光照到他，让他看到复活的主啊，让他看到复活的主。他用各样各种各样的刑，曾经抓了很多基督徒在监狱里面，逼他们说一些亵渎的话语啊，逼他们说一些啊，然后用强行逼他们说亵渎的话语啊。结果他自己后来变成一个受逼迫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改变，一个不可思议的转变。保罗对他自己的自传哈，可以说是自己的叙述，在腓立比前书那里，我们可以来翻到腓立比前书，腓立比书 ，sorry 是腓立比书哈，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是保罗他自己的那个啊，第三章第5-8节，保罗他自己的申诉，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不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着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这个人，对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说，他是什么都有，就好比我们当初从大陆来到美国一样。保罗他生下来他就是罗马籍，我们要到美国等好多年，我们可能才拿到绿卡。他生下来就是罗马籍啊，而且他是，我相信他们家很有钱，他可以送他到耶路撒冷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律法师下面门下加满了门下作为门作为他的学生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是家里面肯定是有钱，就好比今天你把孩子要送到哈佛或者是耶鲁去上大学一样啊，家里面经济条件很好的，他拥有这世上，就是说从我们人的眼光来说，他有身份有地位，因为他是公会里面的一员啊，有地位有身份啊，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说，他说什么，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着他看到了复活的主，他把这世上的一切都当着粪土，他为要得着基督。这对我们今天好比他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一样，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复活的主，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丢弃万事啊，看着愤怒，为要得着基督啊，这是保罗在我们面前的见证啊。他在使徒行传，他后来在耶路撒冷三次旅行布道，回到耶路撒冷被抓起来的时候，在巡抚啊腓利比在那个巡抚腓利斯面前的见证啊，他在那里的申诉，他说你们抓我，不过也就是他因着一句话，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在《使徒行传》24章那里记载哈，24章19-21节，他说他们告我，就应到道理面前来告我，好，我也没有妄为的地方，纵然有的话，他说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什么缘故？是为使人复活的道。我们看到保罗他被抓在腓利斯这个巡抚面前的申诉哈，他被抓的原因也是因着他在众人面前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使人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他看到复活的主，他向他们说，向他们传说这样子的好消息，他因此被抓，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缘故，很简单，你看到没有？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被抓了。在这里我就跟弟兄姊妹再读一段，就是说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律系的一个教授，他叫 Simon Greenleaf， 他曾经写的这么对这个基督徒的门徒使徒们的言行及当时所面临的这个险恶的环境来论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性，非常的精辟。我跟弟兄姊妹读一下这里，他说使徒们所传扬的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他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的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啊！因为他们当时深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对不对？他们的宗教被世人认为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不免要遭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逼迫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于苦刑，甚至遭受惨死，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倒下去时，却有更多支持信仰的人站起来，以最大的毅力和决心继续完成未完之责。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啊！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动力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并需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和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啊！如果他们不能肯定这些事件，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他们的错误。若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却不肯返回，那么他们终身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的最大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和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成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也没有福乐。但使徒的行为证明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若使徒们必须隐瞒以上的种种行为，这显然与他们的本性有所不合，因为他们从生活上显出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也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会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困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为却表现出他们对人类具有最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世界再没有理由要促使他们做这些虚伪的事。这是这个法律学的教授对使徒们的言行所做出精辟的描述。我们今天我们在组里面啊，弟兄姊妹也是经历这样子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远远不及当时使徒们所受的逼迫啊。我们今天在北美啊，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前天我们有一个以前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搬到加拿大去啊，然后他们上个周末正好回来啊， 然后回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什么一个感慨，很深的感慨。他感慨什么呢？他说：“哎呀，出去了，到我们教会真好。”他去他们家，他们带搬到那个多伦多去，多伦多那边也有那个华人的教会，但是比较小啊，比较小啊。他去了之后，哎呀，真是感慨，他能体会到我们教会有多好啊！每个星期天有主日学，然后还有这么多这个传道在那里，有这么多的领受，这么多给你讲解圣经啊，多好的环境，让你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享神的生命和知识啊！但是去了那边，他说啊，好像我刚刚信主了，我还去挑大梁啊，就感觉就是说他到那里去，好像那个环境就是说让他觉得他都应该在那里为主啊做侍奉的工作啊，他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好像还很幼小，但是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就感觉好像父神给他一个这么侍奉的重担在他身上，他能够体会到这个压力啊。所以就是说我就是讲的，我就深深的感慨，就是我们在北美这边有非常好的环境，有非常好的资源，我们有很好的灵修的方式，有很好的属灵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助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机会啊，我们就应该常常激励我们自己，常常激励我们自己，在主里生命上面，主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常常的追求，常常的得到主自己，好让我们随时啊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随时把我们能够装备好，当主某一天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主啊，我在这里。当主某一天在呼召我们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撒母耳那个时候主呼召他的时候，对不对啊？他知道他用的是以利在叫他啊，以利叫他，结果三次之后以利说是神在呼叫他，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啊。但愿我们真的是在这边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时候有家庭各个方面工作啊，有拖累有谈累，但是主教导我们常常要在啊主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常常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啊，我们常常在主里面彼此的激励，让我们自己能够做好准备，装备自己，等到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手上能够为他所做，为他所用啊。时间可能差不多，接下来我就简短再讲一讲，可能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再细细的分享，就讲到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兴起和发展这两个方面哈。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对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我们看到加玛利的见证，那个时候他们门徒被犹太会堂抓起来，好让他们不要再传讲耶稣复活的事实啊。那个时候加玛利的见证，他是公会的成员，他怎么说呢？他说从前丢大起来，36节，第五章36节那里，他说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乌有。此后报名上车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散了。这就是人的方式啊，当有人服从他的时候，当他死的时候，这些人就散了，成为乌有。但是我们看到啊，他讲说什么？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出于神的，我们就不能败坏他们啊。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基督教在全世界是如此的哈、啊、如此的广传，也就是说不是因着耶稣基督好像倒下了啊他就散掉了，没有。我们看到只有人的作为才会，当这个人死去之后，他跟从他的人就散掉了，但是主一直带领我们啊，历史历代都是带领着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啊，让他们生命上面有改变啊。生命当遇到主的前后，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了美好的见证，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信主是什么样子的人啊，我们都有不同啊。你的太太你的先生都能够看出你身上不同的地方，都是因着复活的主，都是因着复活的耶稣给我们带下这样美好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子的前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子的改变。如果不是复活的主的大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啊，在这样子的时刻能够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周末啊，每一年每一天来读主的话语。我们心里面失去那个盼望，我们心里面不会存着那个盼望主还会再来的时间 啊，主应许我们他复活了他还会再来接我们啊，与他同住啊，这是主的应许，就像他应许他会复活一样的事实，他再来的事实也是如此的啊，在我们心里面如此的坚定啊，这是加玛利的见证。那么我们再看到我们教会历史历代哈一些欠迹，比如说以前犹太人在主耶稣来之前啊，在旧约上面神让他们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在星期六守，他们是在星期六，但是到了主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主的门徒和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欠迹，欠迹什么？他们是守主日，星期天守主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欠迹。如果你看旧约和新约对照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你找不到一处经文他说啊，七日的第一日，没有这种说法，在旧约里面没有这种说法，七日的第一日，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七日第一日和七日第六日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新约里面，七日的第一日在新约里面至少出现了七次啊，至少出现了七次，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标志，对犹太人说，七日第一日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复活了，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了，才表现出这一天有它特别的意义，他才称呼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在新约里面才出现这种表达的方式。我们看到这是守主日哈，从守安息日改为守主日，因为新约里面主耶稣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么圣餐，我们今天有波饼啊，我们今天有饼杯啊，我们借着饼杯来纪念主啊，我们在饼杯当中来思想主的恩典啊，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啊，哥林多前书那里也讲到，我们每一次饼杯的时候，他是讲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那里讲说，好，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天我们拨饼的时候，我们都会读这段经文，都会读出来这段经文，我们为什么要领饼杯啊？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既然他说只等到他来的话，那么中间他在这里省去了一句话，省去了一句话什么？就是主耶稣复活了，因为我们说只等到他来，一定是在他复活之后他才会再来，对不对？只等到他来，一定是在他复活之后，复活之后他才会说只等到他来啊，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看到洗礼也是这样子啊，洗礼的设立以前都没有的啊，主耶稣复活之后这些事情好，饼杯和洗礼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只有主耶稣他复活才赋予饼杯和洗礼意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领饼杯我们洗礼就没有意义，只有耶稣基督复活才让饼杯和洗礼能够在基督教里面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下来，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它的发展和它的成立，以及所有这些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信他不是说没有根据，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不是盲信，我们也不是密信，我们乃是有根有据啊，有根有据啊。在这里我再引用啊，这是我查的，就是剑桥大学一个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叫Canon Westcott， 他说的，实事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成成见啊，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他复活缺乏证据。主耶稣复活一点不缺乏证据啊，而且他复活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跟他复活这件事情相比。什么从哪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说人们对这件事情研究，对他的考察， 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超过对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研究和考察多。也就是说，人对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有最多的研究和考察，但是凡是去读研究、深入研究的人，最后都成了基督徒。啊，真是感谢主！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就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说来传讲哈、啊，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我们有一个坚实的根基。啊，主耶稣复活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大能的主啊，他应许我们，他还要回来接我们。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啊，圣经上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家不在这里，而在天上。主耶稣说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他还要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世上都是短暂的时间，但愿我们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能够过一个蒙神喜悦、圣洁、敬虔的生活。啊，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中间跟你们分享。好，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不是很，有点时间超过了几分钟，对不起。